今天早晨啊，是这次特会的最后一堂聚会。
今日早晨是这个特会的最后一堂聚会。
那这也说明今天早晨的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就要分手。
你都说明今天这个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就要分手了。
我心中的这个负担呢？
我心里边的负担？
还不是在乎我们这一次在主面前聚会有多好，
甚不在乎我们今次聚会在主面前有几咁好。
我更在乎的，
我更在乎的
是等我们回到我们个人的生活里去之后，
是等到我们回去我们个人的生活之后，
我们经过幕后时代中神给我们严厉的考验，
我们要经过幕后世代里边神给我们严厉的考验，
到底有多少弟兄姊妹能够站立得稳，
到底有多少弟兄姊妹能够站立得稳。
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讲自己绝对能够站立得稳，
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够胆讲我们自己绝对能够站立得住，
但是我们要靠主的恩典，
但我们要靠主的恩典，
能把我们的根基建立在基督的身上，
将我们的根基建立在基督自己的身上。
我想主总是把他的话给了我们，
我想主总是将他的话给了我们，
所以从今天开始起，
所以从今天开始，
弟兄姊妹要按照主的话好好的跟随主，
弟兄姊妹要按着主的话好好的来跟随主。
我们不能再像以往一样，
我们不能够做好像以往一样。
现在你知道我们已经来到幕后的时代，
现在你知道我们已经来到幕后的世代。
今天在地上仇敌的攻击将要比以往来得更猛烈，
今日在地上仇敌的攻击要比以往来得更加的猛烈。
我们要能经得起考验才是好的，
我们要能够经得起考验才是好的。
我们不在乎说我们这次我们懂得了多少，
我们不在乎我们今次懂得了多少，
我们得着了多少圣经的解释，
我们得着了多少圣经的解释。
我们要看一看到底我们在主跟前这个根基扎得有多深，
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究竟在主面前的根基扎得有多深。
所以我开头对青年弟兄姊妹说到，
所以我开头同弟兄姊妹提到，
你从年轻时候蒙恩，你要感谢主。
你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蒙恩，你要感谢主。
因为你有更比别人更多的年日可以在主面前蒙恩。
因为你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年日可以在主面前蒙恩。
但是你要提醒自己。
但你要提醒自己。
你也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要接受考验，
你都同样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时间要接受考验。
能不能经得起主的考验，这才是实在的东西，
能不能够经得起主的考验，这个才是实际的东西。
不在乎我们怎样说，
不在乎我们怎样讲，
那在乎你在主跟前实际的那个跟随有多少，
那在乎你在主面前实际的经历有跟随有多少。
所以今天中午以后我们就分手了，
所以今天中午之后我们就会分手，
我们也不知道往后的日子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
我们都不知道往后的日子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
但是呢，至少当主回来的时候，你我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都要见面。
但是至少到当日主回来的时候，你我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见面。
希望那一天见面的时候，
希望那一天见面的时候，
你我都是欢喜快乐的，
你我都是欢喜快乐的。
因为我们终于经过了一生的年日，经过这些苦难艰难之后呢，为主站住。
因为我们经过一生的年日，我们终于为主站立得住了。
我真是从内心的深处仰望主的怜悯，
我真的从内心的深处仰望主的怜悯。
我求主保守我，
我求主保守我，
也保守所有亲爱的弟兄和姊妹，
也都保守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
特别保守年轻的弟兄姊妹，
特别保守年轻的弟兄姊妹。
这实在是一个危险的时代，
这个实在一个危险的时代，
尤其对青年弟兄姊妹，
特别对青年弟兄姊妹。
这个试探引诱比以往要来得更厉害，
这个试探引诱要比以往来得更加厉害。
我们更需要主的恩典，
我们更需要主的恩典。
所以主这一次能把我们有机会聚在他的跟前，
所以主给我们今次有机会聚在他的面前。
那么主借着这几堂短短的聚会给我们一点点的提醒，
那主借着短短的几堂的聚会给我们一些提醒。
我知道这些话的提醒是不够的，
我知道这些话的提醒是不够的。
我们仰望圣灵，真理的灵引弟兄姊妹进入那个实际，
我们仰望圣灵，仰望个真理的灵引导弟兄姊妹进入个实际。
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提醒自己，
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提醒自己。
我们下了山回到生活里面去之后，
我们落了山回到我们自己生活之后，
要面对幕后时代中间最大的考验，
我们要面对末后世代中间最莫大的考验。
希望主吸引我们的心，
希望主吸引我们的心，
在生活中保守我们，
在生活里面保守我们，
让我们能有健全的属灵生活，
让我们有健全的属灵生活，
有健全的教会生活，
有健全的教会生活，
和我们弟兄姊妹相互之间做好的同伴，
弟兄姊妹生活之间做好的同伴，
彼此有相好更多的激励，
彼此有更多的激励。
我们希望没有一个是失落的，
我们希望没有一个是失望失落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祷告，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祷告，
彼此代祷，
彼此代祷，
仰望主的恩典，
仰望主的恩典。
那么今天这最后一堂，
那么今天来到最后一堂，
我们仍旧要和弟兄姊妹继续从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来交通站立得稳，
我们继续要和弟兄姊妹在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交通为主站立得稳。
我们开头说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读一些主的话，
开头请弟兄姊妹同我一起读一啲主嘅话。
我们请看哥罗西书，
请看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第四章，
哥罗西书第四章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一切的神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我们回头看第一章，
我们翻过来看第一章，
我们从十五节读到二十节，
从十五读到二十节。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然而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第二十三节，
第二十三节，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第二章，
第二章，
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十节，
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十节。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是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第十九节，
第十九节，
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洁得以相处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我们再读以弗所书，
你再看以弗所书
第六章，
第六章，
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九节，
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九节，
或者读二十节，
或者到二十节。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体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的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这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必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
让我们看见哥罗西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
让我们看见哥罗西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
也在仇敌的攻击当中，
也都在仇敌的攻击当中。
啊，那么哥罗西的教会呢？
咁哥罗西的教会呢？
那里有一位神的仆人叫以巴弗。
那里有一位神的仆人叫以巴弗，
因为他是哥罗西人，
因为他是哥罗西人，
虽然他与保罗同工，
所以他与保罗同工，
他也是与保罗一同坐监的，
他也都是与保罗一起坐监的，
所以他心里非常挂念哥罗西的弟兄姊妹，
所以他心里边非常挂念哥罗西的弟兄姊妹，
所以他为着哥罗西弟兄姊妹有一种迫切的祷告，
所以他为着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他一个迫切的祷告。
那个圣经的原文的意思说呢，他有一种征战的祷告，
圣经的原文意思是说他一个征战的祷告，
啊，因为他感觉到哥罗西的教会正处在仇敌严厉的攻击底下，
因为他感觉得到哥罗西的教会正处在仇敌严厉的攻击底下，
所以他的心非常关心哥罗西的教会，
所以他的心非常关心哥罗西的教会。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不仅保罗关心各地教会的光景，
不单止保罗关心各地的教会的光景，
我们看见他们的同工们也关心各地教会的情形，
我们看见他的同工也都关心各地教会的光景。
今天主把你们放在香港，
今天主将你们放在香港，
或者呢有些从大陆各地来的，
或者有些从大陆各地来的，
主把你们摆在不同的聚会的里面，
主将你们放在各处不同的聚会里面，
希望主在这个时代中得到更多的以巴弗，
希望主在今天得到更多的以巴弗。
我们要关心主说把我们所放在的那个聚会，
我们要关心主将我们所放在那里的教会，
我们要关心到底我们所在的聚会能不能站立得稳，
我们要关心我们所在的教会到底能不能够站立得稳，
我们需要有征战的祷告，
我们需要有征战的祷告。
那我们看见不仅哥罗西的教会当时遇见这个仇敌的攻击，
我们看见不单止当时的哥罗西教会遇见仇敌的攻击，
就是在以弗所的教会也有征战，
即便在以弗所也都有同样的攻击，
所以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也有一个提醒，
所以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也都有同样的提醒，
你们在成就了神一切的旨意之后要站立得稳，
你们成就神一切的旨意之后你们要站立得稳，
他说你们站稳了，
你们站稳了，
原文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一个字 stand， 就是站住，
原文很简单一个字就是 stand， 站住。
弟兄姊妹，我们从哥罗西和以弗所书里面可以看见，
弟兄姊妹，我们从哥罗西以弗所书可以看见，
这也是当初期教会里面，
这个也都 当初期教会的时候
是比较好的两个教会，
已经是比较好的两个教会，
他们属灵的光景呢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
他们属灵的光景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他们的光景好啊，
因为他们的光景好啊，
所以保罗可以写哥罗西书，
所以保罗可以写哥罗西书，
保罗可以写以弗所书，
保罗可以写以弗所书，
他们能承接这两卷这么深奥的书信，
他们能够承接这两卷这么深奥的书，
证明他们属灵的光景是相当不错的，
证明他们属灵的光景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不管教会的光景软弱，
不理教会的光景是软弱，
需要站住，
需要站住，
光景好也需要站住，
光景好也都需要站住，
并且我们看见当教会的光景越好啊，仇敌的攻击越厉害，
并且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越好，仇敌的攻击就越厉害，
所以 在哥罗西那里，我们看见仇敌严厉的一个攻击。
虽然我哋喺哥罗西嘅时候见到仇敌一个严厉嘅攻击。
如果你读哥罗西书第二章，
如果你读哥罗西书第二章，
你就看见在哥罗西那里有很多仇敌的工作。
你就睇见喺哥罗西有好多仇敌嘅工作。
读哥罗西书的人呢，常常都觉得很诧异。
读哥罗西书嘅人成日都好诧异，
因为呢，按照历史来讲，
因为呢，按照历史嚟讲。
哥罗西的聚会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聚会。
哥罗西的教会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聚会。
因为哥罗西的聚会呢，就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聚会。
因为哥罗西的教会就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聚会。
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
它不是一个很大的聚会。
据说当初呢，哥罗西呢还不能成为一个很大的城，好像一个乡村一样。
就是当初哥罗西它还不能够成为一个很大的城一样，它还可能是一个小乡村镇。
但是很奇妙，仇敌的攻击非常猛烈。
但是很奇怪，仇敌的攻击非常的猛烈。
在头一个世纪，差不多所有异端的东西通通在那里。
在头一个世纪，差不多所有关于异端的东西通通都在里面。
所以可见不管聚会大或小，
所以唔理你聚会大定细，
只要这里有一班人，他们能为着神的旨意站住。
只要喺呢度有一班人，佢哋为主嘅，佢哋为神嘅旨意站住。
这是仇敌的眼中钉，
呢个就系仇敌嘅眼中钉。
仇敌就要竭尽力量，那么来把它毁坏。
仇敌就要竭尽力量嚟将佢哋毁坏。
那么你看见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
然后你睇见哥罗西书讲到，
他们首先遭受了当时这个理学小学的攻击。
他们首先受到当时的理学小学的攻击。
啊，那个就是今天所谓的哲学。
这个、就是今天所谓的哲学。
啊，这是哲学的攻击。
哲学的攻击。
你知道在头一个世纪啊。
你知道在头一个世纪。
希腊的哲学在地中海沿岸是非常的风行的。
希腊的哲学在地中海地区是非常的风行的。
因为罗马人呢、啊。非常的喜爱希腊的哲学，
因为罗马人非常喜欢希腊的哲学，
所以罗马帝国的权势很大，凡他的军队所到之处所占领的地方，哲学就跟着进来了。
所以罗马帝国的势力很大，凡是他军队所到之处，他都将这个希腊的哲学。
那么这种哲学呢，影响当代的这个环境是非常的厉害的。
咁呢个哲学对当代嘅环境影响非常大。
保罗讲这些从一些的遗传，从一些传统中东西出来的。
当然保罗话有啲系从传统，有啲从遗传里边出嚟。
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讲过。
我哋已经同弟兄姊妹讲过。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
今日我哋所处嘅世代，
是人类的理智发展到空前高的一个地一种的光景。
系人类嘅理智发展到空前绝大嘅光景。
人类今天所拥有的知识。
人类今日所有拥有的知识，
这是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前人不敢想象，
是几十年前或者几百年前不敢想象的。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都在这个生活，在这种的气氛的这个影响底下，
我们都在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气氛影响底下。
所以当时在地中海沿岸的这些人，他们都受这些希腊哲学的影响。
所以当时在地中海沿岸的人都受这些希腊哲学的影响，
所以无形中教会里面也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
所以无形中教会里面也都受到这些哲学的影响。
这种的理智，
这种的理智，
这种的理性，
这种的理性，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深深的影响神的百姓，
深深影响神的百姓。
我们知道这是人从人的智慧、人的聪明里面出来的东西。
我们知道这些是从人的智慧里面出来的东
西。你们晓得今天呢，这个就在所谓基督教里面，所有的神学都遭受严厉的攻击。
你知道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所谓的神学也都遭受严厉的攻击。
新派的思想遍布所有的神学院。
新派的思想遍布所有的神学院。
真是很可怕。
那真好可怕。
其实这个所谓的新派就是理智派。
其实这个所谓的新派就是理智派，
那么就是一个不信派，
就是一个不信派。
现在在美国很多年轻人，他们就读神学，不是为了要将来要做牧师的。
今天很多在美国的年轻人，他们读神学不是因为将来要做牧师，
因为他们要在那里、啊、要得于一些所谓宗教的知识，
因为他们要在那里得着所谓一些宗教的知识。
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的女儿就去读神学，他为什么去读啊？
我认识一位弟兄，他的女儿去读神学，我问为什么他会读的？
我说他是有心侍奉主吗？
他有心侍奉主吗？
他说根本不是，
根本不是，
他是要研究比较文学，比较这个神学，
他要研究比较一下神学，
研究这个宗教，
要研究一下宗教。
因为呢，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像美国这个国家，他要去攻打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吗？今日当一个国家，好似美国，佢要攻打另一个国家嘅时候，
他不是光用飞弹呢、啊，用炸弹去就可以的。
佢唔系单单用飞弹、炸弹就搞掂嘅。
他要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
佢要了解当地嘅风土人情，
所以他特别要知道那边有些宗教的一些背景的情形。
所以佢特别要知道当地宗教嘅情形。
所以因此有很多年轻人去读这个东西了。
因此好多年轻人跑去读呢、这个。
诶，出来之后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出嚟之后就有好工作啦。
所以你知道嘛？现在今天呢，这种的。思想思潮弥漫在整个全世界，
所以你知道今日呢种思潮弥漫喺全世界。
所以当初我们看见这个理学的思想进到哥罗西，
而我哋睇见当日嘅理学思想进入到哥罗西，
咁啊，这个对神百姓在主跟前的这个信仰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这个对神的百姓在神面前的思想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等等我们就会讲他这个影响到底在哪里，
等等我们会讲到他的影响到底在哪里。
当然哥罗西也不能避免犹太教的影响，
当然哥罗西也都不能够免去犹太教的影响，
所以犹太人把割礼也带到这个哥罗西来了，
所以犹太人将割礼也都带到哥罗西了。
我们晓得这个割礼呢所代表的是个行为主义，
我们知道这个割礼所代表的是一个行为主义。
保罗告诉我们呢，现在到了新约时代中啊，这个割礼变成是十字架的一个工作了。
保罗告诉我们，今天割礼已经成为十字架一个工作，
割除我们情欲的这个割礼，
是割除我们情欲的割礼，
不是在外面做一做就可以的，
不是你在外面做一做就搞定的、
这个东西也影响一些的弟兄姊妹，
这个也都影响一些弟兄姊妹。
然后呢，他们把旧约中间的那一些的东西通通也搬到这个哥罗西来了，
然后他们将旧约的一些东西都通通搬到哥罗西里面。
保罗说、过去这些东西是影子啊，
保罗说这些过去的东西是影子，
现在实体来了，
现在实体来了，
旧约中间所有这些节期在基督里都成为什么呢？成为属灵的一个意义了。
旧约里边所有的这些节期，在新约里边，在基督的里边都成为了一些意义。
你不需要在外面再去守这个东西了。
你不再需要在外面来去守住这些。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晓得月节就是羔羊为我们舍命的。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晓得逾越节就是讲基督为我们舍命。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讲，我们擘饼聚会就是过逾越节了。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抹饼就是过逾越节，
这是实体的东西呢，
这个是实体的东
西。那么你不需要现在还去守一个什么安息日，
你不需要今天你不再需要去守一些所谓的安息日。
我们知道只有在基督里你才真正得到安息，
我们知道你只有在基督里面你才能够真正有安息，
主耶稣才是我们的安息日呢，
主耶稣才是我们的安息日。
你在外面守你能安息吗？
你外面守你能够安息吗？
哎呀，犹太人很可怜呢、
犹太人很可怜。
他们每，你知道在以色列地每一次一守安息日，他们就很紧张。
你知道他们在以色列地每一次他们守安息日，他们很紧张。
用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
用安息日什么都不可以做。
那么周遭都是敌人呐、
四围都是敌人。
这些阿拉伯人就趁着你安息日来攻击你，你就没办法了，对不对？
阿拉伯人趁着你安息日来打你，你就没办法了。
所以他安息日他还是要防备的。
所以安息日他都还要防备。
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指的外面的东西，
这个不是指着外面的事情。
我们现在基督徒都很清楚，
今天我们基督徒都很清楚，
你摸到主你就真正有安息，
你摸到主你就真正有安息。
你没有摸到主啊，给你放十天假你也不安息，
你没摸到主的话给你放十一假你都是没安息，
对不对呢？
是吗？
所以我们看见过去那个是影子，现在实体来到了，你还要守这个外面的东西吗？
所以我们看见过去那些是影子，现在实体来了，你还要守外面这些东西吗？
还有人呢更是荒唐，他们敬拜天使。
有些人更加荒唐，他们敬拜天使。
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
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天使是服役的灵，
天使是服役的灵，
他是为着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来服侍的，
他是为着我们这帮蒙恩得救的人来服侍的、
应该他们拜我们呢，
应该他们拜我们，
不是要拜我们、
不是拜
我们，拜主，
其实是拜主、
那么我们还去拜他，你这个简直是你家里有谁家里用佣人，你都拜你的佣人的？
这个简直是调转来，你哪里家有工人，你就会拜你的工人的。
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就什么？他们要弄一些的神神秘秘的东西。
所以你看见他们要用一些神神秘秘的东西。
你知道今天在基督徒中间，这些神神秘秘的东西也很多的。
你知道今天在基督徒的中间，这些神神秘秘的东西都很多的。
哇，因为看见保罗在哥林多书信讲说，他上过天三层天。
我们看见保罗说他在哥林多前，所以说他上过三重天。
真的，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就开始做梦上三层天。
我知道我哋就开始有好多基督徒就开始发梦，我上三层天。
过几天他也讲，他也上了三层天。
过几日之后，佢都话我都上咗三重天啊。
但是呢，我看见他上那个三层天跟保罗那个不一样。
但我睇见佢上嗰三重天同保罗嗰三重天唔一样。
很多人就喜欢呢，弄这些神神秘秘的经历出来了。
但好多人就中意用呢啲神神秘秘嘅经历出嚟啦。
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仇敌的诡计。
弟兄姊妹们，呢啲都系仇敌嘅诡计。
然后呢，还有很多人所立的规矩。
然后仲有好多人所立嘅规矩
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碰，那个不能摸
啊，这个唔可以做，那个唔可以掂，那个唔可以摸
啊。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有很多这些规矩啊。
弟兄姊妹，你知道今日喺基督徒嘅中间亦都好多呢啲规矩。
保罗说这些是人的教导。
保罗话呢啲系人嘅教导。
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哋已经讲过了。
今天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教导，不是外面的教导。
今日系圣灵喺我哋里边嘅教导，唔系外面嘅教导。
我们多么喜欢立外面的规矩呢？
我哋几咁中意外面嘅规矩呢？
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在哥罗西现在呢，这一些东西进到神的百姓当中去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而家睇见喺呢啲外面嘅，而家进入到哥罗西里边。
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话俾我哋，
这些东西的进来，
呢啲嘢入嚟，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最重要嘅一件事情，
他要破坏神儿子的身位，破坏他的工作。
他要破坏神儿子的身位，破坏他的工作。
我想青年弟兄姊妹们要记得，
我想青年弟兄姊妹要记得，
任何干犯基督的身位和基督工作的都是异端。
任何干犯主的身位神的工作的都是异端
啊。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要叫他的儿子在一切万有中间居首位。
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他的儿子在万有中居首位。
在创立世界以前，
在创立世界以前，
魔鬼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魔鬼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呢，因为魔鬼被创造得太美丽了，
所以因为魔鬼被创造得太美丽了，
他太有大能力了，
他太有能力了，
所以呢，他心中就起一种的骄傲，
所以他心中起了一种骄傲，
他一直想取代耶稣基督的地位，
他一直想取代耶稣基督的地位。
所以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你看见。
所以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你睇见。十四章你睇见。
你就看见在那里仇敌那个野心呢？
你就睇见仇敌嘅野心。
所以他一直的想要取得神儿子的地位。
佢一直想去取代神儿子嘅地位。
因为在神的心意中间，
因为
神要立他的儿子为基督。
因为在神的心意中间，他要立他儿子作
魔鬼想要取得基督的地位，
而魔鬼想要取得基督的地位。
那么结果呢？神把从他的圣山上赶出他。
咁神从他的圣山上赶出他，
所以呢，他就积极的破坏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积极的来破坏这件事情。
他不容许神的儿子能够居首位。
他不容许神的儿子居首位。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任何一个时候耶稣基督这个为元首的这个地位被破坏，这个对教会的影响就非常大。
任何时候耶稣基督居首位这件事情被破坏，教会就蒙受亏损。
那么我们个人基督徒的生活也要蒙受非常大的亏损。
我们个人基督徒的生活也要蒙受亏损。
所以保罗在哥罗西对弟兄姊妹们说，
所以保罗在哥罗西对弟兄姊妹说，
只有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
只有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
我们知道在哥罗西书里面，这个从十五节开始的这一段话，
我们知道在哥罗西书里面从十五节开始的这段话，
这是一段独特的启示。
这一段是一段 独特的启示。
因为保罗在肉身中并没有跟随过主耶稣，
因为保罗在肉身当中他并没跟随过主，
但是圣灵开启他让他看见，
但圣灵开启他被他看见。
所以我们讲过，这是从神奥秘的智慧里面所产生的认识。
所以我们讲过，这个是从神奥秘的智慧里面所产生的认识。
这个在以往的所有的书里面你也没看到这些东西的，
这个在以往所有的书里面都没看见这件事情。
所以保罗在罗马的监牢里面，
所以保罗在罗马的监牢里面，
他得过神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
他得到神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
那么这一段的话是很独特的，
这段话是非常独特的。
昨天晚上我们讲到腓立比书，
昨天晚上我们讲到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
这也是非常独特的启示。
这个也是非常独特的启示，
它能透视主耶稣基督的内心，
他能够透视主耶稣基督的内心，
这是神给他奥秘的智慧，使他能明白的。
这个神给他奥秘的智慧，使他能够明白。
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就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神已经定规让他的爱子在凡事上居首位。
神已经定规叫他的儿子在万事上作首位。
今天呢，我想对很多基督徒来讲呢，我们让基督来居首位，这个好像是很平常的话。
今天我想我们知道，对很多基督徒来讲，让基督作首位，这个好像一个很平常的话。
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让他居首位？
但我们有没有真正让他做首位？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可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
让能够像保罗一样这样的看见，
能够好像保罗一样这样看见。
首先保罗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奇妙的景象，他在万有中居首位。
首先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个奇妙的景象，他在万有中居首位。
原来整个物质的世界，整个的万有都是在基督里创造的。
原来整个的物质世界，这个万有是在基督里面创造的，
也是透过他创造的，
也都是透过他创造的。
不然不管是自然界超然界的东西，都是从他而出的。
不论是自然界的超自然界的，都是在他里面创造的，
并且最后的一切都是归给他，
并且最后这一切都是归给他。
哇，弟兄姊妹们，你看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看见。
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怎样的看见？
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里面有个问题啊？
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里面会不会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你问过吗？
你问过吗？
你没有问。
没问。
所以你不是好学生。
所以你不是好学生。
啊，你读圣经呢，就常常有时候来到主面就问，为什么是这样？
你读圣经，你就要常常在主面前问为什么？
到底保罗看见什么了？
到底保罗看见什么？
这是神给他所有的奥秘的智慧启示他的。
这个是神用奥秘的智慧所启示他的。
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知道摩西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摩西告诉我们，
神创造整个万有，
神创造整个万有
是借着灵的运行，
是借着灵的运行。
那么神说话，说有就有了。
那么神讲话，说有就有。
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是神用他的话所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是神用他的话创造而成的。
神的话是能力，
神的话是能力
啊，这个我们也还能懂，反正是比较外面的东西。
这个我们都总能够明，反正比较外面的东西。
到了大卫的时候呢？
到了大卫的时候呢？
诗篇第八篇。
诗篇第八篇。
他说：“我看你指头所陈设的星宿月亮。”
他说：“我看你指头所陈设的星宿月亮。”
哎，这个我们也觉得可以接受的，对吧？
这个我们都觉得 OK， 我们可以接受
啊，因为做工就是要用手嘛。
因为你做工嘛，就用手咯。
所以呢，这个天地是神用他的手这么造出来的。
所以这个天地是用神用手来做出来的。
等到到了保罗的时候啊，
但到了保罗的时候，
他说这个整个天地是在基督里创造出来的。
他说这整个天地是神在基督里面所创造出来的。
哇，这个不可思议啊！
哇，这个不可思议
啊！今天的物理学家想破了头也没办法明白这件事情。
今日物理学家拗爆头，佢都谂唔明呢件事情。
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这个宇宙怎么来的。
所以到今日都冇人知道宇宙到底点嚟嘅。
保罗告诉我们说呢，是在基督里面创造出来的。
保罗话俾我哋听，呢个喺基督里边创造出嚟嘅，
并且是透过他，
并且系透过佢，
最后还要整个都归还给他。
最后仲要整个都归还俾佢。
所以神有一个心意。
所以神有一个心意，
要让他的儿子在万有中间居首位，
要让他的儿子在万有当中居首位。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这是一个何等样的一个看见，
这个是一个何等样的看见。
那不仅这样，
不单止这样，
保罗也告诉我们说，
保罗也都告诉我们听，
那么呢，整个教会，
整个教会
也是在他里面被建造起来的，
亦都喺佢里边被建造而成。
啊，所以在教会里，他是头，我们是身体。
所以喺教会里边，佢系头，我哋系身体。
在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喺呢度有一句好重要嘅话，
这是教会的责任。
呢个教会嘅责任，
就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
就系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
你知道吗？就因着这一句话，我们很多人犯错误的。
你知道吗？就因为这句话，我们很多人犯错误的。
在教会历史上，
在教会历史上，
我们看见很多时候人就把人摆在教会的首位上。
我们看见很多时候人就将人放在这个首位上面。
所以我们说天主教有教皇，这个是大的错误。
所以我们说天主教有教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你把人摆在那个教会的头上去了，对不对？
你将人放在教会的头上面去了。
但是你看在许多侍奉的里面，
但你看见在很多的侍奉里面，
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啊，无形中啊，这个感觉，哎呀，这个聚会，那么好像我们在那里做头。
很多时候我们人里面无形中的感觉，我们就觉得哦，就是我们一个人在那里做头
啊。我们很怕听见一句话，
我们很怕听见一句话，
有人说哦，那个是孙弟兄的教会， 我非常怕听见这个话。
人又说哦，这个是孙弟兄的聚会，我很怕讲这个，听这个说话
啊。但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你在无形中听见这种情形，对不对呢？
但是看见我们很多时候无形中听见这些事情，是不是？
弟兄姊妹，教会不是我们的，
弟兄姊妹，教会不是我们的
啊。所以我们亲爱弟兄姊妹，你也不要常常这样讲，那是谁的教会？不是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都千祈不要这样说，这个是谁的聚会？
教会只有基督是头，
教会只有基督是头
啊。我们没有教会，所以难怪为什么过去从弟兄运动开始啊，
所以难怪在弟兄运动兴起的时候，
他们不要挂这种牌子，
他们不要挂这种牌
啊。教会不是属于个人的，
教会不是属于个人的。
所以你看今天有所谓的卫斯理会，这多可怕的东西啊。
所以你看见今天有所谓的卫斯理会，竟然可怕
这个有的呢用一些真理，那么有的用一些国家，
有些是用一些真理，有些用一些国家。
所以你知道当初这些弟兄们，他们从圣经里面清楚地明白了，只有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所以你看见当初一些弟兄看见只有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所以呢他们才不要这些外面的这些名称。
所以他们先不爱这些外面的名称。
哎呀，这个中真的在弟兄姊妹中间常常也成形成很大的争论。
这个也都在弟兄姊妹中间形成一个很大的争论。
我举讲一点我们个人的经我们那边的经历给弟兄姊妹听。
我讲一点我在我们那边的经历给弟兄姊妹听。
那么主把我带到那个开头到温哥华，后来到西雅图。
主将我开头带到温哥华，然后带到西雅图。
我真是希望我们的聚会呢最好什么牌子也不要。
我真的希望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聚会最好什么牌都不要。
哇，很多弟兄姊妹啊就整天都坐立不安。
咁好多弟兄姊妹成日都坐立不安。
我说我们没有一个名字呢，这个人家怎么称呼我们呢？
就话我哋冇一个名，咁人哋点样称呼我哋咧？
我们说我们这里就是一些基督徒在这里聚会嘛。
我哋话呢个就系一个基督徒喺度聚会。
啊，那不行，
唔得噶嘛。
所以开了多少次的会啊？
咁啊开咗好多次嘅会。
哇，用这个用那个。
咁又话用呢、这个用嗰、那个。
哇，有的时候逼着你没有办法。
有啲时候逼住你冇办法了。
啊，所以后来呢，他们说好了，我们就用个西雅图基督教会。
所以最后就话好了，咁我哋用西雅图基督教会。
啊，这个真是心里面感觉很不好。
呢、这个真系心里边感觉好唔好？
所以后来呢，我们搬家了之后呢，
所以后来我哋搬家之后，
我就偷偷在那个名字上给他加个字。
我就偷偷地在个名上面加个字，
我说西雅图基督的教会，
西雅图基督的教会。
为什么要这样？我就说呢，这个变成一句话，不是个名词。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变成一句话，不是一个名词。
很多弟兄姊妹不晓得，
很多弟兄姊妹不知
道。哎，他们说好好好，我们是西雅图基督的教会。
好好好，我们叫西雅图基督的
教会。其实弟兄姊妹，你知道，在我们心里里面，心中的感觉里面，只有主是元首。
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时候在心里边只有基督。
教会不属于任何的组织，属于任何的一个人的。
教会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织，也都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哎呀，但是呢，今天处在这个环境中，你真的是有时候觉得非常的困难。
但今天你处在一个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很困难。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人的肉体是喜欢这些东西的。
我们的肉体是喜欢这些东西。
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教会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创造，
教会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创造，
他是头，
他是头
啊。那么呢，教会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
教会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凡事上让他居首位。
我再举实际的例子给年轻人讲哈，
我再举一些实际的例子给年轻人讲。
因为呢，我们知道在 像我们在美国的海外，因为我们聚会里面大多是中国人。
我们知道在美国海岸，但因为大多数都是中国人，
所以呢，因为中国人多了，人就讲你这个华人聚会。
因为中国人多，所以就会叫华人聚会。
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不是华人聚会。
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不是华人聚会，
我们就是教会。
我们就是教会，
教会就是教会，
教会就是教会，
没有什么华人，有什么黄人、白人、黑人的，
没有华人、黄人、白人、黑人
啊。所以我们聚会里面呢，还有很多美国人在里面啊。
所以在我们聚会里面都很多美国人在
里面，有黑人啊，还有印度人啊，
有黑人啊，有印度人啊，
还有日本人啊，
还有日本人添。
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在一起啊。
那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一起，
你怎么能说我们就是华人教会呢？
你怎么能够说我是华人的教会呢？
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无形中他那个感觉上都是这么个东西。
但弟兄姊妹你看见无形中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所以可见有许多说看起来是小的事情，
所以很多你看见看上你还小的事情，
但我们的观念上面呢，很多时候就不太容易转得过来。
但很多时候我们观念上就转不过来，
所以这不是一个名称的问题。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名称的问题，
是个实质意义的问题，
是一个实质意义的问题。
我必须明白这个点，
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
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
我们仰望主的怜悯。
今天我们聚会最大的目的就是让基督居首位，
我们聚会最大的目的就是让基督居首位
啊，并且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基督他的工作，
并且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工作。
我们要坚定只有他的十字架是整个万有里面和好的最大原因，
我们要坚定只有他的十字架是万有和好最大的原因。
教会能够合一是合一在十字架的工作里，
教会能够合一是合一在十字架的工作。
今天我们不是这个用人的方法大家来弄这个和和睦睦的，不是的。
我们今天不是用人的方法来弄到大家和和睦睦，不是的。
所以你知道仇敌的工作就是要破坏基督的身位，破坏他的工作。
所以你看见仇敌最大的工作就是要破坏基督的身位，破坏他的工作。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在地上要为基督做见证，
今天我们在地上要为基督做见证，
我们必须让基督元首的地位能够被显明出来，
我们必须让基督元首的地位显出来。
那么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能使这个基督元首的地位能够被显明出来呢？
那保罗告诉我们听，我们怎样将基督的首位显出来呢？
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
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
它有三个小小的这个词啊，
它三个小小的词
啊，我们觉得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
我们觉得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
你读的时候你觉得这几个词很突出啊，
你读的时候你就觉得这几个字很突出
啊。第一个叫做遵他而行，
第一个叫遵他而行，
第二个是照着基督，
第二个照着基督，
第三个持定元首，
第三个持定元首。
其实这三件事情呢，就今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间的一个操练和学习。
其实这三件事就是我们今天实际生活里面的操练和习。
如果我们要使基督能够在凡事上居首位，
如果我们要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
保罗告诉我们这三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在主跟前来学习的。
保罗告诉我们这三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在基督面前学习的。
所以我想对青年弟兄姊妹来讲，
所以我想对青年弟兄姊妹来讲
啊，你要记住这三件很容易记啊。
你要记这三件事情很容易记。
第一个叫什么？
第一个叫什么？
遵他而行。
遵他而行
啊，第二个呢？
第一个，
照着基督，
照着基督。
第三个，持定元首。
第三个，持定元首。
啊，我想感谢主，我为着青年弟兄姊妹啊，什么，我想呢，把它特别拿出来这个交通一下。
咁就主要为着青年弟兄姊妹嘅缘故，特别攞出嚟交通。
当然，哥罗西书里面还有很多的教导。
当然，哥罗西书入边仲有好多嘅教导。
但是你至少记住这三件事情。
但你至少记住呢三件事。
啊，因为这三件事情呢，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清楚的，
因为这三件事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清楚的。
这个遵他而行呢？
这个遵他而行，
圣经的原文就是行走在他里面。
圣经的原文就是行走在他里面。
那么简单的说，就是你不要走出他的范围。
简单来讲，就是你不要走出他范围以外
啊，你要行走在基督的里面，
你要行走在基督的里面。
那我们怎么叫做才叫做行走在基督里面？
咁我哋点叫行喺基督嘅里边呢？
啊，很简单，就是你听他的话吧。
好简单，就系你听佢嘅话。
啊，你知道在新约圣经的里面，
你知道喺新约圣经嘅里边，
神对于门徒们呐，对神的儿女们呐，一个最简单的吩咐。
神对于门徒，对于神嘅儿女最简单嘅吩咐，
就说你们要听他，
就系你们要听他。
啊，你会听主的话， 就会行走在基督里。
你会听主嘅话，你就行走喺主嘅里边。
所以这个不需要人教的。
所以呢个唔使人教嘅。
你每天的生活里面要听他的。
你每日嘅生活里边你听佢嘅。
主会说话的。
主会讲话。
啊，所以你早晨起来好好祷告一下。
所以你早上起嚟好好祷告。
把自己交在主手里。
将自己交喺主嘅手里。
这一整天你就听主的话。
你一整天就听主嘅话。
如果他不说话，
如果佢唔讲话，
你就做，
你就做。
他如果说话，
如果佢讲话，
你就停下来，
你就停。
你知道有一阵子啊，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是个影迷啊。
你知道我同弟兄姊妹交通过，在年轻的时候，我一个影迷。
哇，我好喜欢看电影。
我好中意睇电影。
啊，这个电影对我的吸引力不知道有多大。
呢电影嘅吸引力对我嚟讲不知有几大。
那么后来我们在教会里聚会的时候呢？
咁后嚟我哋喺教会里边聚会嘅时候，
我们的弟兄们在讲台上又喜欢讲不能看电影。
我哋弟兄又喺讲台上中意讲唔可以睇电影。
所以呢，每一次坐在底下一听到那个心里就不舒服了。
咁所以每一次坐喺嗰度听嘅时候，都心里边都唔舒服。
讲别的都可以，
讲其他都可以。
一讲到这个，哎呀，这个心里边就难过了。
一讲到呢个时候，心里边就难过了。
但是又胜不过这个试探引诱，怎么办呢？
但系你又胜唔过呢个试探引诱，咁点算呢？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约束自己，这个把自己限制住，不要去。
所以好多时候我就约束自己，限制住自己唔好去，但系就搞唔掂。
啊，那个时候呢，活在一个很大的矛盾里面。
嗰时就会喺一个好大嘅矛盾里边。
去看受定罪，
去睇你就被定罪。
不看难过得不得了，
唔睇你又难过得不得了。
哇，这个真是进退两难啊！
我真系进退两难。
我在那里挣扎得很厉害。
我喺嗰度挣扎得好犀利。
所以有一天我跑到主面前跟主讲。
所以有一日我跑到主面前同主讲。
我说主啊，你也不管我了。
我主啊，你唔理我啦。
你让我，你看我多苦啊！
你睇下我几苦
啊！我胜不住，胜不过这个试探引诱。
我又胜唔过呢个试探引诱。
我去了又定罪。
我去了又被定罪。
我怎么办呢？
咁我点算呢？
直到有一天我跟主讲。
咁有一日我同主讲。
我说你不说话，我就去了。
我话你唔讲嘢，我就去噶啦。
感谢主，主是说话的。
咁就主系讲话嘅。
因为很多时候主也让我们在有一些的经历的里面呢，要达到一种情况的时候，在最合适的时候他就说话。
因为主喺我哋经历里边，佢要有时佢要达到一个最合适嘅时候，佢先讲话。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到了一个时候主一说话，
到咗呢个时候主一讲话，
哎呀，你里面立刻感觉就有力量出来了。
你里边即刻感觉有力量出嚟。
啊。那么到后来会变成一种什么情况呢？
到后来会变成一种咩情况呢？
这个电影可看可不看。
电影可睇可唔睇。
啊，看也不觉得有多大的益处。
睇又唔觉得有啲几大益处。
不看也不难过了。
唔睇亦都唔难过。
哎，真的得自由了。
哎，真系得自由。
所以在你生活的每件事上，弟兄姊妹，你要听主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你喺生活嘅每一件事上，你要听主嘅话。
我跟你们讲过，我那个小儿子在初中的时候啊。
我同你哋讲过，我嘅小儿子喺初中嘅时候，
他们这些弟兄，虽然都是弟兄姊妹，大家约着你们要去看电影。
虽然大家都系弟兄姊妹，但系大家就约埋一齐去睇电影。
他跑来问我，
咁佢就跑过嚟问我，
爸爸，我可不可以去啊？
爸爸，我去唔去得啊？
哎，我说你不要问我了。
我就话啊，你唔好问我啦。
你去祷告吧。
你去祷告。
主让你去你就去了。
主俾你去你咪去咯。
他说：哎呀，不能祷告，一祷告就去不成。
哎，唔可以祷告，唔可以祷告，一祷告就去唔成噶啦。
他里面也很清楚，
他里面都很清楚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你就是我们要听他。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是要听他。
当然我们知道听话不太容易，
当然我们知道听话不太容易，
但是你要学，
但你要学。
一次失败，两次失败，三次失败要听。
一次失败，两次失败，三次失败，你还要听。
弟兄姊妹，你不要轻看生活中这种小事。
弟兄姊妹，你不要看小的生活上的小事。
如果你在这小事上能顺服主，
如果你在小事上能够顺服主，
有一天你在教会里面做了负责弟兄，
有一天你在教会里面做负责弟兄，
你就知道那个益处有多大，
你就知道那个益处有多大。
今天如果我们生活上不听，
如果今天我们生活里面不听，
有一天主把教会责任拖到我们身上，
有一日主将教会的责任放在你身上，就大件事了。
你怎么样服侍主啊？
你点服侍主啊？
听他的话，
听他的话。
感谢主啊！
感谢主，
不是我们有本事，
不是我们有本事。
我常常回头看我这几十年，虽然我这个不是像有些年长弟兄们那么长，但是也不少。
我成日回头睇几十年，虽然我唔似年长弟兄们咁年日咁长，但我
有的时候遇见了真是困难的环境，
有啲真系真实环嘅困难嘅环境，
有的情况就过不去，
有啲情况你过唔去，
就像保罗讲的，
就好似保罗讲嘅，
哎呀，这回是必死的，非死不可了。
哎呀，今次真系死梗啦，必死不可。
但是主一说话，
但主一讲话，
主就把我们从这个难处里带过来了。
主就将我哋从呢个难处里边带过来。
我没有办法和你们讲这个许多的实例啊，
我冇办法同你讲太多嘅实例，
太多的事情，
太多嘅事情。
我知道，只要听他的话就没错。
我知道，只要听佢嘅话就唔会错。
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
所以弟兄姊妹，你唔好睇小
啊，听话是非常重要的学习，
听话是非常重要的学习。
我如果弟兄姊妹记得，我们曾过去青年特会我也讲过。
弟兄姊妹，如果你记得我们过去青年特会都讲过，
在旧约圣经的里面，
在旧约圣经里面，
光这个听话这个词啊，出现过1000多次。
单单的听话这个字出现过1000多次。
所以呢，旧约神的百姓所犯的一切错误就是不听话。
所以旧约神的百姓所犯的一切错误其实就是不听话。
他们只要听话就蒙福了，
他们只要听话就蒙福了。
所以听话不是小事，
所以听话不是小事。
你听主的话，你就自然的怎样呢，行走在基督的里面。
你听主的话，你就自然行在主的里面
啊。那么第二个点，
那第二个点，
他说要照着基督，
他说要照着基督
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
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照着基督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榜样。
照着基督就是说他是一个榜样，
他是一个模型，
他是一个模型。
的确我们觉得神啊，在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啊，
的确我们觉得神在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
不是说你现在信了耶稣了，然后呢你就随着你自己的意思就可以怎样生活来侍奉。
不是说你现在信了耶稣了，那你就随着自己的意思随便去侍奉生活。
神把他的生命给我们，
神将他的生命给了我们，
神也给我们一个样式，
神也都给我们一个样式，
这个样式就是他的儿子了，
这个样式就是他的儿子。
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
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他就是为给我们做一个榜样，
他就是为着给我们做一个榜样。
只有他是标准，
只有他是标准
啊，只有他是标准，
只有他是标准。
所以在教会历史上，
所以教会历史上，
所有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
所有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
他们有好的形象，
他们有一个好的形象。
因为什么？他们照着基督。
为什么？因为他们照着基督。
所以保罗才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
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今天呢，我们知道 人的生命里面有个东西叫做模仿。
我们知道今天在人的生命里面有一种东西叫模仿。
我们很喜欢模仿啊，
我们很喜欢模仿
啊。你知道这个世界也充分用这个东西的，
你知道世界也都通通用这个东西。
在教育上面他们也用这个东西，
在教育上面他们也都用这个东西，
他们弄很多的好的榜样大家来学，
他们弄很多好的榜样给大家来学习
啊。因为呢你光讲道理不行，
因为你只是讲道理不行，
那么最好弄一个榜样出来，
最好整个榜样出来，
那么大家就照这个榜样来学，
那么大家就照着这个榜样来行了。
那么弟兄姊妹，因为什么我们天然的生命中间有这个模仿的这个能力的。
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模仿的能力，
所以保罗用的话讲我们要效法基督。
所以保罗用这个话说我们效法基督
啊，我们效法基督，
我们效法基督
啊。今天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效法基督很难，那么效法人比较容易啊。
很多时候我们效法基督很难，我们效法人比较容易。
所以你看见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
所以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
很多属灵人都成了什么，成了弟兄姊妹模仿的这个榜样。
很多教会里面的属灵人都成为了弟兄姊妹模仿的榜样。
如果你光模仿这个人那是不行的，
但如果你只是模仿这个人是不行的，
你要效法别人像别人效法基督，
你要效法人像其他人效法基督一样。
你最好呢到一个地步之后呢，你不要再模仿人，就直接效法基督。
你最好到一个地步就是最后你不再效法这个人，你效法基督
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觉得我们呢有一些弟兄姊妹走在前面啊，
所以我们觉得有些弟兄姊妹走在前面，
我们陪着弟兄姊妹一起走啊，
我们陪着弟兄姊妹一起走
啊，好像人家这个运动场上面这个陪跑一样，
好像运动场上面陪跑的一样，
跑了一阵子你自己跑了，
跑了一阵就你自己跑了
啊。弟兄姊妹们要以基督作为我们的形象，
弟兄姊妹要以基督作为我们的形象
啊。那么呢圣灵今天的工作也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呢，就是要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
圣灵今天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也都要将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
啊。这句话呢我们弟兄姊妹用的非常的普遍，
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们用得非常普遍，
但是你知道吗，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
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
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天天地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多么不容易啊。
圣灵在我们心里边日日都要将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是几么的不容易。
基督是一个标准，
基督是一个标准，
圣灵就用这个标准在我们生活中天天带领我们。
圣灵用这个标准天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带领我们。
那个细到一个地步啊，
细到一个地步，
连你心思意念他都要管你的，
连你心思意念他都要来管你。
哎，有时候你这个思想一来了，圣灵说嗯，不像基督。
有时候这个思想来了，圣灵就会跟你说嗯，不像基督
啊，那你要赶快停下来。
那你就赶快停下来了
啊。我们年轻人有很多人会做白日梦，
我们很多年轻人会做白日梦
啊，坐在那里就想啊想想，我不想到哪里去了，对吧？
坐在那里就想啊想啊，不知道想在哪里、
我跟你们一样，我年轻时候也很会想。
我跟你们一样，我年轻的时候都很喜欢想东
西啊，想想想，又自己变成百万富翁了。
想想想啊，我自己就变成百万富翁了。
其实呢，这个是 你的梦想。
其实这个是你的梦想。
现在呢，如果这个思想一进来，圣灵马上就说不对不对，不要想了。
今天这个思想一来到的时候，圣灵就说不对不对，不要想了，
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啊。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说，你要多思想基督啊。
所以圣灵说你要、多思想基督
啊我们生活中也是，你讲一个话，圣灵在里面说、不要讲了，你就不要讲了。
你生活里面你讲一句话，圣灵跟你说不要
说，你不要做了，你就不要做了，
你不要做，那就不做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灵为什么这样管制我们呢？
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灵这样管制我们？
要叫我们学会能够照着基督，
因为要我们学会像基督。
但是你知道吗？
但你知道吗？
今天在神的百姓中，
今天在神的百姓当中，
这成了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学习，
这个成为了一个非常艰苦的学习。
尤其年轻的弟兄姊妹，
尤其年轻的弟兄姊妹，
你们喜欢读各式各样不同的书，对不对？
你们喜欢读各种各样不同的书，是吗？
什么心理学的、哲学的，一大堆东西进来了。
哇，什么心理学啊、哲学啊，一大堆东西。
基督教里面这些书多得不得了啊！
在基督教里面，这些书多得不得了。
我们一读，我们就很被这个摸着，我们就效法这些东西去了。
我们一读到这些，我们就觉得很被摸着，那么我们就效法这些了。
当初哥罗西有这个难处的，
当初哥罗西有这个难处的。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你要以基督作为你的一个榜样，
你要以基督作为你的榜样
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照着基督。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照着基督，
一切都是根据基督，
一切都根据基督。
这句话哈，
这句话，
如果我们能领悟的话呢？
如果我们能够领会的话，
从我们个人的私人生活，
从我们个人私人的生活，
一直到整个教会的侍奉，
一直到整个教会的侍奉，
都有最大的帮助，
都有最大的帮助。
你看我在侍奉中啊，常常碰见我们甚至有些一同服侍的弟兄姊妹，
你看见我在教会的侍奉里面，经常都看见一些弟兄姊妹，
我实在感觉这个对我来讲是多么大的福气！
我实在感觉这个实在何等大的福气。
常常有人就会来建议了，你看这别的团体里面有这个有那个哈。
成日有人会来提议啊，你睇下见嗰个团体有呢个嗰个。
感谢主，主在我里面有他的形象。
感谢主，主喺我里边有佢嘅形象。
我们根据他的形象。
要根据佢嘅形象。
这个不是一个固执。
呢个唔系固执。
啊，有时候你根据基督，哎，你交通一点原则，哦，你弟兄姊妹知道不对了。
有时候你根据基督你交通的原则，然后弟兄姊妹就会知道、哦、
我知道我这样说青年弟兄姊妹还不一定完全能领会、
我知道我这样说年轻弟兄姊妹就不一定能够领会，
但请你记得，
但请你记得，
你要照这个方向好好的走，
你要照着这个方向好好的走，
你会越来越老练，
你会越来越老练、
那么第三个点，
第三个点，
你就要持定元首，
你要持定元首、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头，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头、
那么整个身体呢，都是受头的支配的。
整个身体都受头的支配。
啊、我们身上所有的肢体都是受我们的头支配的，对不对？
我们身上所有的肢体都受我们的头支配的，是吗、
你的头，那么怎么样想，你的身体就怎么样跟随。
你个头怎么想，你的身体就怎么行。
我已经，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
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
如果今天你的头这样想，你的肢体跟不上去，那是一个可怕的现象。
如果你今天你的头是这样想的，但你肢体跟不上去，这个是可怕的现象。
那个说明你的肢体出问题了。
说明你的肢体出了问题。
对吧？
是不是？
你要不然就瘫痪了。
你要不然就瘫痪了。
要不然就失去功能了。
要不然就失去了功能。
你正常的身体它是会听头的支配的。
一个正常的身体是会听头的支配。
他叫你举手你就举手了。
他叫你举手你就举手。
如果我在这里心里面想举手，这个手举不起来，你就知道出问题了。
如果你这里想着要举手，但你手举不起来，那你就知道出问题了。
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的生活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学会顺服元首的带领。
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学会顺服元首的带领。
如果今天主在这里对你说一句话，
如果今天主在这里对你说一句说话，
你能顺服得很快，
你能够顺服得很快，
表示你这个肢体在主的手中是可以被主用的，
表示你这个肢体在神的手中是可以用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要使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
我们要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
这三件事情是重要的学习，
这三件事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学习、
啊、请青年弟兄姊妹牢牢地记住，
请年轻弟兄姊妹牢牢地记住、
啊、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
遵他而行，
遵他而行。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照着基督。
照着基督。
第三个呢？持定元首。
持定元首。
啊，如果我们能在这些方面从年轻的时候就有很好的操练，
如果我们从这些方面，还从年轻起，我们就好的操练。
我想过不了多少的日子，
我谂唔使过几耐，
教会就会出现一批很成熟的弟兄姊妹们。
教会就会出现一批好成熟嘅弟兄姊妹。
啊，我们就看见基督元首的地位。能够被维持，
我们看见基督元首的地位能够被维持，
我们知道这个要经过很大的考验，
我们知道这个要经过很多的考验，
所以要仰望主自己的怜悯，
仰望主自己的怜悯。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可以看见，
我们在哥罗西书能够看见
哥罗西的教会，他要经过仇敌的攻击，经过这个考验，
哥罗西的教会要经过仇敌的攻击，仇敌的考验，
主要的是维系基督的身位和他的工作，
主要是维持维系基督的身位和他的工作、
啊、那么到了以弗所教会的时候，
到了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我们
知道以弗所这个时候教会的光景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情况，
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这个时候是一个相当好的情况，
保罗说你们亲爱众圣徒，
保罗说你们亲爱众圣徒，
你们信从主耶稣，
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你看见以弗所的光景非常的美丽，
你看见以弗所教会的光景非常美丽，
那么他们现在在一个属灵的高峰上，
那么现在他们在一个属灵的高峰上面，
所以保罗能把历史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写成以弗所书给他们，
所以保罗能够将历世历代所隐藏下来的奥秘写在以弗所书给他们，
但是保罗提醒他们，
但保罗提醒他们，
你们站在这么高的地位上，
你们站在这么高的地位上，
你们还要站稳了，
你还要站稳，
因为仇敌并不甘心的，
因为仇敌并不甘心的
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特别告诉我们，
因为保罗在特别在以弗所书第六章，
你们还要经过一个大的征战，
你们还要经过一个大的征战，
哇，空中执政者掌权的首领即刻他的全军还要攻击，
空中执政掌权者要率领他的全军来攻击，
我们都知道以弗所教会当初建立的时候这个邪灵的工作非常厉害的，
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当初成立的时候邪灵的工作非常厉害的，
那里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大战场，
那里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大战场，
现在虽然以弗所的教会光景是这样的好，
现在虽然以弗所的教会光景这么好，
但是保罗仍旧提醒他们，
但保罗仍旧提醒他们，
你们要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稳，
你们要成就了一切仍然能够站立得稳，
站住
站住
啊，弟兄姊妹，可见你光景好你也要站住，
弟兄姊妹，所以看见你光景好你就要站稳，
你也不能放心，
你不可以放，
你不能以为说我现在的光景已经好得不得了了，
你不可以放松觉得我现在光景好得不得了了、
哎、我们就一直得胜到底了，没有
咁我哋就一直得胜到底啦，冇咁嘅事、
啊。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永远唔会忘记。
这个斯柏克弟兄告诉我们，
斯柏克弟兄话俾我哋听，
他说在最高的属灵境界那里，你还会看见地狱。
佢话你喺最高嘅属灵境界里边，你会睇见地狱。
所以你如果不谨慎，
所以你如果唔谨慎，
还是会掉下来的。
你仲系会跌落去。
我们晓得，当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
我哋知道保罗写提摩太前书嘅时候，
这个中间呢，大概相隔了五年的时间。
中间相隔大概五年的时间，
我们看见以弗所教会的光景开始有倾斜的现象，
我们开始看见以弗所教会有倾斜的现象，
提摩太非常的忧心，
提摩太非常的忧心，
所以保罗就写了提摩太前书鼓励他，
所以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鼓励他，
感谢主这封书信到了提摩太的手里，
感谢主这封书信到了提摩太手里，
提摩太开始刚强起来了，
提摩太开始刚强起来了，
他站住了，
他站稳了，
所以呢，以弗所教会的光景又被维系了一段时间，
所以以弗所教会的光景又被维系了一段时间，
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
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
这已经过了二十多年，
这已经过了二十多年，
虽然那个时候以弗所教会神 指责他失去了起初的爱，
虽然当时神指责他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
但是你大体上来看以弗所教会的光景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大体上来看见以弗所教会的光景还是相当不错，
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就是光景好你需要经过什么 征战。
所以弟兄姊妹，即便你光景好，你就要经过征战，
也是需要经过考验，
亦都需要经过考验。
所以在以弗所书的里面，
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
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话俾我哋听，
教会如果能够按照身体的原则被建立，
教会如果能够按照身体的原则被建立，
它就会显出基督的丰满，
佢就会显出基督嘅丰满
啊，基督的丰富就会出现，
基督嘅丰富，
神的百姓当中
就会出现在神嘅百姓当中。
如果弟兄姊妹你记得，
我弟兄姊妹你哋要记得，
也许有弟兄姊妹听过，
或者有弟兄姊妹听过。
斯百克弟兄告诉我们，
斯百克弟兄告诉我们，
他说圣经中啊有很多的名词你都可以下定义，
他说圣经里面很多的名词你都可以下定义
啊，像宝血啊，像荣耀，你都可以下定义，
好像宝血荣耀这些你都可以为他下定义。
他说唯有一个字很难下定义，
唯有一个字你很难下定义，
就是丰满，
就是丰满
这个字，他说我没有办法下定义
丰满，他说我这个字没办法为他下定义。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想今天我们也不去讲这个，
我想我们今天不讲这个，
希望我们用以后的年日我们来体会它，
希望我们用以后的年日来体会它。
我们知道主是多么的渴望看见地上的教会能够有身体的侍奉出现，
我们知道主是几咁渴望教会有身体的侍奉出现。
所以三百年前，
所以三百年前
弟兄运动的时候，
弟兄运动的时候，
弟兄们看见了这个东西，
弟兄们看见这个事情。
所以弟兄运动有几个口号，其中有一个口号就是回到身体里面。
所以弟兄运动里面有几个口号，其中一个口号就是回到身体里面。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起，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失落了一千多年的真理
这个失落
恢复起来了，
这个失落了一千多年的真理终于恢复出来了。
他们才知道教会不是地上的宗教组织，
他们才知道教会原来不是地上的宗教组织，
不是光是外面一些基督徒的一些团体而已，
不是单单外面一些基督徒的团体而已，
教会那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在主面前因着这个真理的出现，
所以那时候他们因着教会这个真理出现，
你就看见圣经大部分所有的真理通通被启发出来了，
你就看见圣经里面大部分的真理就通通被启发出来，
那是多么的丰富啊，
那是多么的丰富，
几乎今天呢你在圣经中所读到的真理他们在那个时代中间这个亮光通通出来了，
几乎今天你在圣经里面所读过的真理他们当时已经通通读出来了，
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天，
很多你看一些前面的弟兄们他们解释讲述国度的时候，
很多弟兄他们去讲述国度的时候，
他们的亮光都是根据当时弟兄们的，
他们亮光就是根据当时的弟兄们，
哇，在那个时代里面国度的真理已经被这样的被启发出来了，
在那个时候国度这个真理已经被这样启发出来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因为什么？基督的身体在地上出现，
为什么？因为基督的身体在地上出现。
所以今天我们实在很惭愧，
所以我们今天实在很惭愧，
这个真理在我们中间呢好像只剩下了一些道理而没有多少的实际，
这个真理在我们中间似乎只剩下一些道理而没有多少实体。
我所以常常有时候跟各处的一些服事的弟兄姊妹有劝勉，
我常常在各地同一各地弟兄姊妹有些劝勉，
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不能按照基督教的传统来建立我们的聚会，
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可以按照基督教的传统来去建立教会，
圣经所要的是基督的身体，
圣经所要的是基督的身体，
但是我们真正懂得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吗？
但我们真正懂得什么叫基督的身体吗？
或许我们只是抓住了这么 一句话呢，
还是我们只是抓住这句说话而已呢？
我说若是我们没有基督身体的实际，
如果我们没有基督身体的实际，
我们要比传统的基督教那个有组织的更悲惨，
我们要比基督教传统里面有组织那些更加悲惨，
人家还有一个组织可以维系，
人家就有一个组织可以维系，
我们连个组织也没有，
我们连组织都没有。
所以你知道这些年在各处我看见有一些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们落在极大的困苦的里面，
所以今天在各地的一些弟兄姊妹当中看见有些落在极大的痛苦里面，
这个真理对我们今天来讲变成致命的东西了，
今天这个真理在我们中间反而变成一个致命的东西，
所以仰望主的怜悯，
所以仰望主的怜悯。
所以当初以弗所的教会的光景那么样的好，
当初以弗所有光景当初是这样，
保罗能把这个最重要的真理那么写给以弗所的教会，
保罗能够将最重要的真理写给以弗所的教会，
保罗也提醒他们，
保罗也都提醒我们，
虽然你们现在的情况很好，
虽然你们现在情况很好，
但是要 防备仇敌的攻击，
但系要防备仇敌嘅攻击。
那么在这个大的征战的里面，
咁喺呢个大嘅征战里边，
人就要穿上全副的军装，
仍旧要穿上全副嘅军装。
我想我不需要再去解释这些军装了，
我谂我就唔再需要去解释呢啲军装啦。
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进入这些属灵的实际。
弟兄姊妹，我哋要进入呢个属灵嘅实际。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在初期的教会，
我哋睇见喺初期嘅教会，
因为是在教会的一个开创的时期，
因为是在教会一个开创的时期，
所以仇敌的攻击是特别厉害，
所以仇敌的攻击是特别厉害。
今天我们来到了末后的时代，
今天我们来到末后的时代，
教会很快就要完成被建立，
教会很快就要完成被建立。
这个时候也是仇敌攻击最厉害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耶稣基督的仇敌攻击最厉害的时候。
所以我们从初期教会的历史，
所以我们从初期教会的历史，
我们要作为今天的一个警戒，
我们要作为今天一个警戒，
我们只能按照主的话在主面前跟随主，
我们只能够按照主的话来跟随主，
我们能够把根基建立在磐石上，
我们才能够将根基建立在磐石上。
我们希望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神的儿女们能为主能够站立得稳，
我希望我们所处的时代，神的儿女能够为主站立得稳。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追求生命的成长是很重要的，
我们追求生命的成长是很重要的。
感谢主，这是我们的弟兄啊，借着雅各书啊，给我们这一方面有很好的勉励。
感谢主，这个我们弟兄借着雅各书对我们有很好的勉励。
那么我也说过啊，
我们都讲过，
基督徒什么样的光景叫做成长了呢？
基督徒什么的光景叫做成长呢？
不是你知识多了叫成长，
不是你知识多了叫成长，
也不是你经验多了你就成长，
也都不是你经验多了叫成长。
弟兄姊妹们，乃是你对基督的认识更多就是成长。
弟兄姊妹，乃是你对基督的认识更多就你就增长。
所以约翰告诉我们，
所以约翰告诉我们，
这些父老他们能知道起初原有的，
这些父老他们能够知道起初原有的。
什么是起初原有的呢？
什么是起初原有的呢？
这个起初原有的其实就是指着基督说的，
起初原有其实就是指着基督说的。
所以我们的成长是根据我们对基督的认识，
所以我们的成长是根据对基督的认识。
你对基督的认识越多了，
你对基督的认识越多，
那么你的光景就是更成长，
你的光景就是更成长。
当然你若不爱他，
当然，如果你唔爱，
你不好好的追求他，
你唔好好追求佢，
你很难有这种成长，
你好难有呢种成长，系咪？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仰望主的恩典，
仰望主嘅恩典，
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因为爱主的缘故，紧紧的跟随他。
让我哋弟兄姊妹因为爱主嘅缘故，紧紧跟随佢，
叫我们对他的认识逐渐的开始增长。
让我哋对佢嘅认识逐渐嘅增长。
只有这个增长。
只有这个增长
使我们的生命越过越成熟，
使我们的生命越过越成熟。
不仅这样，
不单止这样，
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特别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基督里面生根立基。
在哥罗西书保罗特别跟我们说要深根立基，
要根基稳固，
要根基稳固。
今天我们不仅有一点跟随主的经历，
今天我们不单止有一点跟随主的经历，
我们希望我们的根是扎在磐石上面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根是扎根在磐石上面。
所以我们和弟兄姊妹讲到，
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讲到，
你不仅要快跑的跟随主，
你不单止要快跑的跟随主，
你最好能够稳行在高处，
你最好能够稳行在高处。
青年弟兄姊妹们，
青年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生命中要追求这个稳定，
我们在生命追求当中要追求一个稳定，
快是很好的，
快是很好的，
但是稳是更重要的，
但稳是更加重要的。
今天能不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今天你能不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就看你稳不稳，
就看你稳不稳。
那么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的浪潮和仇敌在基督教里面兴起的一波一波的这种的浪潮，
希望我们在能够在这个世界浪潮在仇敌兴起这一波又一波的浪潮里面，
没有被冲走，
没有被冲走，
因为我们根基是立在基督的里面，
因为我们的根基是立在基督的里面。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让我们在这一次能有机会在这里一同的彼此能有一些的交通和勉励，
让我们今次有这个机会在主的面前有些交通和勉励。
我深深地感觉到，
我深深感觉到
主把这个负担给我，
主将这个负担给我，
是具备有时代的意义的，
是具备有时代的意义。
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艰难的时代的里面，
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艰难的时代里面。
我有时候回想过去的日子，
我有时候回想过去的日子，
我们看见仇敌的工作在教会中间一波一波的攻击，
我们 看见仇敌的工作是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好像每一个浪潮打上来的时候总有些弟兄姊妹被打散，
好像每一个浪潮打上来的时候总有一些弟兄姊妹被打走，
有时候叫我们内心里面觉得很难过，
有时候叫我们内心很难过。
我过去有许多的同伴呢，
我过去有很多的同伴，
那么我们都以为说呢，经过了这么多的追求应该是很稳固的，
我们都以为经过这么多的追求我们应该很稳固了，
但是没有想到一点的浪潮起来的时候整个就被卷走了，
但没想过一点的浪潮来的时候就将我们卷走。
我也不是说今天我已经站稳了，
我也都不是说我今天已经站稳了，
我仰望主的怜悯，
我仰望主的怜悯，
我希望我能站稳，
我希望我能够站得稳，
我也希望你能站稳，
我也都希望你们能够站稳。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盼望主回来的日子，
盼望主回来的日子，
我们在那里一同见面的时候，
我们在那里一同见面的时候，
我们能看见因为主的恩典我们大家都站稳了，
我们能够看见因为主的恩典我们大家都站得住，
那是何等欢喜的日子呢，
那个是何等喜乐的日子，
并且这个站稳了能使你在主面前得到主的奖赏，
并且这个站稳能够叫你在主面前得到奖赏，
所以求主因着这些话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因着这些话帮助我们。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结束在这里，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结束在这里，
我们很快等等大家就要回去了，
我们很快大家等等就要回去了，
我再提醒，
我再提醒，
你在这里聚会你会觉得非常好，
你这里聚会你觉得非常好，
但是你预备好心，
但你预备好你的心，
接受回去的考验，
接受前面的考验，
愿主祝福所有的弟兄和姊妹，
愿主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
我们请低头一点祷告。
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我们满心感谢你，
是你的恩典这次把我们一同聚集在这个地方，
是你的恩典叫我们今天一起聚集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感谢你，你把你的话给我们，
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话给我们，
但愿这些话不仅是一点的提醒，
但愿这些话不单止是一点提醒，
但愿这些话吸引我们的心，
但愿这些话吸引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把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更多交在你的手中，
让我们能够将地上的年日更多交在你的手中，
让我们能够按照你自己话语的亮光在你面前好好的追求你，
让我们照着你话语的亮光好好地跟随，
但愿每个弟兄姊妹在生命中都成长，
但愿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生命中成长，
我们能对基督对你有更多的认识，
我们对基督对你能够有更多的认识，
也让我们更多扎根在你的里面，
也都让我们更多扎根在你里面，
让我们能有一个稳固的生活，
让我们有一个稳固的生活，
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经得起仇敌的攻击，
经得起仇敌的攻击。
主啊，我们巴望在你回来的日子，
主啊，我们巴望在你回来的日子，
我们能有好的光景来迎接你，
我们能够有好的光景迎接
你，求你纪念我们只不过是软弱的人，
求你纪念我们不过是一般软弱的人，
但是我们深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但我们深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你能保全我们，
你能够保全我们，
直到见你面的日子，
直到见你面的日子，
所以我们再次借着微弱的信心把我们自己和所有弟兄姊妹都交在你全能的手中，
我们再次藉着每一个信心将我们自己同众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
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
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
垂听我们的祷告，
垂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阿们。阿们